谢主，主在我们中间何等的荣耀。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做完了
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第七节，祭司
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再读十一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那所罗门王他建造耶和华的殿，是根据他的父亲大卫王给他的蓝图。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么因着大卫王跟所罗门王的顺服，就让这个圣殿得以落成。那代表神的同在的约柜也被安置在这个至圣所。那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他们洁净自己，当他们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神，扬声赞美神，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果神的荣耀就显降，那个神的荣耀有重量。我们讲过荣耀这个希伯来字有重量的意思，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神的荣耀有重量，就击倒了这个祭司，所以这些祭司就伏在地，没有办法站立供职。那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所罗门他所建造的圣殿虽然充满了神的荣光，成为神的居所，但是神的心并不满足。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么神究竟想住在哪里啊？这里有答案，他想要住在虚心痛悔的人心中，他想要住在那些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心中。所以神差派司洗约翰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许多人因着司洗约翰他传讲神的话而恐惧战惊，虚心痛悔。司洗约翰也见证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且他也告诉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那些虚心痛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接受耶稣这个除去罪孽的救恩，心被羔羊的血洗净的人就成为神所选定的居所，是神真正能够安息的地方。所以神是想要住在人的里面，因此耶稣基督他虚己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让神可以来居住。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请一起读。
我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主耶稣他成了肉身，是具象化，让人可以看见。那我们看见耶稣，当时的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也就是看见了神的荣光。在这个原文里，约翰所用的荣光，这个希腊是 doxa， 在约翰福音出现了19次，多过其他的福音书，而路加福音只用了13次。那么约翰用他的动词 doxazo 荣耀这个字23次，可是路加福音只用了9次。所以你就可以发现约翰很注重这个，这是他主题之一。但是很有趣的就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头没有提到登山变相的事，马太路加他们都提到，可是约翰没有提到。虽然当时他也在场，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提及这事。有个可能性是因为他那么多年住在主里面，他想到主的荣光的时候，他更多想到主在我们里面，想到的是基督那个内住的荣光，而不是变化山上那个外显眼睛肉眼可以看见的荣光。那么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约翰提到支搭帐幕，在启示录他提到神永恒的同在，他也提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启示录21章3节。所以约翰显然是用了当年神在摩西的会幕显现他的荣光，来提到主就是这样进入了肉身，人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就是那个活动的会幕，神的荣光彰显在他身上。那么犹太人他们用 Shekina 来说到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圣殿里，而 Shekina 这个字跟帐幕的希伯来字是一个相关的字，所以 Shekina 有住的意思。约翰似乎要向他读者表明，那多次在旷野在圣殿里向百姓显现的这个 Shekina， 也就是耶和华的荣光，现在是那么的丰满，而且完全彰显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并不用广告他的荣光，对不对？他的荣光会表现在他所言所行的事上，最后要表现在十字架跟他的复活上。主耶稣不但彰显出神的荣光，而且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原本这个神的荣光是威严可畏，可是因为耶稣满有恩典，就会使人想要靠近他，想要追求这个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样子人可以得着这个神荣光的应庇。主耶稣说他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的真理就是把我们带进神的荣光，我们爱慕真理，遵行真理，活出真理，才能够真的住在荣光中，活在荣光中。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章12到15节。马可福音1章12到15节，一起来读。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主耶稣在旷野40天他禁食祷告，他靠着神荣耀的权能跟神的话，他胜过魔鬼的试探。然后路加福音4章14节说耶稣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在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说，主耶稣来到加利利以后，他就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信福音是一个人进入神的荣光的第一步。你要进入神的荣光，首先是要悔改信福音。美国有个教会，也许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背景或是传统因素上教会的。 有一个主日，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去澡堂崇拜，讲到他们主日不止一堂聚会，所以这个传道人是被请去最早的那一堂澡堂崇拜讲道。那么传道人他在大家赞美敬拜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那个厚重的同在，几乎令人难以呼吸。负责带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眼泪开始鼓鼓的流下，影响视线，挣扎的想要继续他们的侍奉，可是音乐越发难以持续弹奏，最后那个神的同在强烈到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弹唱。带领音乐崇拜的人就在键盘前流泪哭泣，没办法继续服侍，所以传道人就跟他太太说，你去朝带我们朝向神。传道人觉得那整个气氛让他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撒拉弗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神在教堂里面，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神丰盛的荣光一直在充满，就像以赛亚讲的，充满整个圣殿。当时呢，空气好像稀薄的令人无法呼吸，然后一直有一些啜泣的声音划过会场。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牧师就跟他请来的传道人说，你准备好要上台讲道了吗？传道人说，牧师，我很害怕步上讲台，因为我感受到神正要行奇事。牧师说，我觉得应该要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有从神来的话。传道人就泪流满面地同意说，那去去，你赶快去。我们来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好不好。牧师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所以他走向讲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正在发抖。就在这个时候，传道人觉得有事会发生，他就从前排一直走到会堂后面，去站在音控室的旁边。他知道神好像做一些事情，可是他当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牧师就步上讲台，打开圣经，安静地读出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一起来读。
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然后他就合上圣经，用颤抖的手抓住讲台边缘说，神要我们寻求他的面，神对我们要说的话就是停止寻求他的福祉福气，而是要单单寻求他自己。我们不要再追求他的手，乃要寻求他的面。这个时候传道人就听到好像有打雷的回声贯穿整个会堂，所以牧师整个人就向后被推出大概有十英尺，正好把他跟讲台分开了。当他被向后直出的时候，那个讲台向前倒，所以本来他们插的那个花盆掉到地上，还有我们的花没有摆在讲台上，他们把花摆在讲台上，所以整个那个花盆就掉到地上裂成两半，而讲台打到地面的时候也一样裂成两半，好像被雷击一般。就在这个时候，那种神临在的战惊恐惧充满了整个会场。那传道人就很迅速从会堂后面赶快走到前面的麦克风前说，如果你们不曾留意到，那我要告诉你们，神正在这里，牧师没有事。这个牧师他倒地以后两个半小时以后才有办法起身，而且呢过了两个半小时他还需要招待弟兄扶着他，只有借着他轻微颤抖的双手，你看得出来他还活着。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那个招待人员就立刻跑向前看看牧师到底情况如何，而且拾起那个分裂为二的讲台。可是会众很多人，其他人根本没有去管这个列为两半的讲台，因为大家都全神贯注在这个天堂的绽开。因为神的荣耀袭击那个地方，好像某一种炸弹爆开了，所以人们都开始流泪哭泣。传道人说，假如你还没有达到你应该有的地步，这是让神重新调整自己的好时刻。 讲台一发出呼召，人们都涌向前，然后都在前面大家挤成一团，那个向神忏悔的声音和谐悦耳，连小孩子们都在认罪悔改，有的人跪着，有的人站着，有的人俯伏在地，就是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那个神的荣耀跟能力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当中许多人都觉悟受洗的必要性。人们他们在真诚的认罪悔改之后，一颗经历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接着他们就来要求受洗。传道人就非常为难，因为他是外请的讲员，然后他看见牧师人躺在地上，一些达官贵人走向他说，我必须受洗，请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躺卧在地的牧师只是摇动他的手指，向长职们示意把他搀扶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呢，好些人都一直在询问传道人说他们可不可以受洗，可是传道人他是受邀请来，他不敢自己做决定，他就派人去牧师办公室请示牧师愿不愿意授权交办这个受洗的事。然后传道人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数以百计的人来到台前，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受洗，但是传道人差去牧师办公室请示的人都没有回来告诉他答案。传道人看到一位资深的助理牧师，就跟他说，你去请示牧师，到底他对受洗的事要怎么处理，我差去请示的人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这个人去了，探头进牧师办公室，他很惊讶看见牧师还在主前卧倒在地，然后每一位被差去人也通通都倒在地上，在神面前流泪悔改。他就很快回来告诉这个传道人他所看见的景象，然后跟他说，当然我也可以去问他，可是如果走进那个办公室我可能也回不来了。传道人同意这个助理牧师的看法，说我想为他们施洗应该没有问题，就开始替人们施洗，作为他们在神面前悔罪的表征。结果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为大群的人们施洗，然后有越来越多人涌入，澡堂崇拜的人还在，可是接下一堂聚会的人已经都来了，所以车子在教会外面停的到处都是。当人们开车进停车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所以有一些人就情不自禁的流泪，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有些人走出汽车以后就满山摇摆的，几乎没有办法走过停车场，还有些人是走进教堂就倒在门内的地板上。招待人员必须赶快把这些没有办法自主的人脱离门边，拉到走道上，免得堵住了进口。而有一些人是试着尽力走到那个走道的半途，他们就躺下了，还有些人才走到玄关就俯伏在地认罪悔改。有些人他们能够走进会堂，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顾得找座位，他们就直接走到最前面，走向圣坛。无论他们做什么或走多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开始流泪悔改。当天的聚会当然没有任何讲道，也没有音乐，只有一件事在那一天发生，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当时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像以赛亚一般，当以赛亚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时，他从内心深处哭嚎着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哦，但愿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更多的浇灌全地，但愿神的荣耀大大的显降在教会，使慕道友的心苏醒过来，使神子民的心苏醒过来，真实的归向神，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请大家一起读。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盖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悔改预备主的道， 羞耻人心中的路，悔改会填满人心里每一个低洼之处，也铲平人里面那个高傲之处。悔改使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事实上，人不可能没有悔改就与神同在，所以悔改开启了追求神荣耀的门，悔改建立了一条通向神的路，使神的荣耀得以莅临。当施洗约翰修平了路时，耶稣就来到他那里。所以基督徒要真实的悔改，完全转向神，向神降服，全心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而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是要倚靠神荣耀的同在，也应该源自神同在的全能。所以我们主要的动机应该是，我这么做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由于神的心意。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有基督徒，他们喜欢为神做事却不追求神，他们对神自己没有兴趣，所以教会就要想办法安排一些工作给他做，这样他才会来教会。很多时候人们是活在比神所要他们活的层次还低的地方，所以当荣耀的神忽然显现的时候，人们就被吓坏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准备好要看见神荣耀的显现。基督徒不能只是寻求这个外在的祝福，要全心寻求神自己，像摩西一样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知道摩西的这个祷告是在1500多年以后真实完全的应验，弥补当年他只看见神的背的遗憾。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3-2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3-26节，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继续。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果。
对不起，应该读到36节，请继续。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摩西求看神荣耀祷告，这个祷告求看神的荣耀，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时辰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后期。那一天耶稣带着3个门徒上一座山，然后上到顶端。当时耶稣已经告诉这些认定他是基督的门徒， 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然后他第三日要复活。那耶稣要预备门徒的心，要在山上让他们看见他那个复活的荣光，这样他们才有力量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十架苦难。所以耶稣站在山顶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全人发出了奇妙的荣光，连他的衣服都洁白放光。你知道放光这个希腊字表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那么闪烁明亮。可是这三个门徒打盹睡着了。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在当时没有人看见的情形底下把他的荣耀显现出来。当时那个神荣耀的光辉笼罩着整座山，今天我们称那座山叫做变相山。就在那个时候，好像主说，请米迦勒加百列两位天使去把摩西接来，现在是他看见我荣耀的时候了。所以在天堂的走廊上，他们把雅各天梯清了一下，把它伸到地上，所以摩西就下来走进那个地方，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就是神给他百姓的应许之地。摩西在世的时候被神判定只能站在约旦河旁的旷野地遥望这个应许之地，不能进到其中。他虽然跟神求，但神没有答应。那他也求神让他看见他的荣耀，那神用手遮掩着他。可是这一天就在他死后1500多年，他这个求看神荣耀的祷告昼夜不停地在神的耳中回响，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让他看见耶稣，耶稣就那个神荣耀的彰显。他跟散发出神荣光的耶稣谈论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所以你要知道，在你死后，你的祷告仍然活着。过去1500多年，摩西的祷告持续地在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直到这个祷告打动了神的心，神就安排了这个属天的约会，让永恒跟有限的时间空间相遇。至于这三个睡着的门徒，他们也是因着摩西的祷告而受益，他们是落入了一祷告就想睡觉的陷阱里面。摩西那天来到变相山，看见神荣耀的揭开了，看见那个神布幔揭开了，看见神的荣耀。当他要离去的时候，门徒终于醒过来了，看见耶稣的荣光，也看见在荣光里显现的摩西跟以利亚。彼得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天父从天上拦阻说，不是这样，这个不是我现在要给你们的。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必须踏上十架载路，为人舍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要带下神那个荣耀的同在，神的荣耀就是借着圣灵来充满人。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因为神的荣耀就是借着圣灵的充满来充满人，这样人就在灵里头可以看见神的荣光，耶稣的荣光。但是只有那些甘心舍己，甘心为主丧掉自己，上吊己生命，绝对听从主的人，才能更多被神的荣耀的灵充满。所以主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天顺服。许多现代的圣徒，他们花时间要寻找得荣耀的捷径，但是有好些人里面是偷偷的希望不用花代价就能够有所收获。然而你要更多被神的荣耀充满， 就是要花时间付代价追求，而且天天从早到晚舍己，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喜好。我们死得越多，就越被神的荣耀充满。所以如果你愿意向你的己生命死去，神就会更多把他的自己、荣耀的自己越多的启示给你。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2说，他认得一个人被提到三层天去，其实是他自己了。所以保罗不是仅仅在头脑里知道有关神的事，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那么他怎能跟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呢？答案在哥林多前书15:31，他说，我是天天死。当然如果你去看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我是天天冒死，可是其实原文是我是天天死。保罗每一天向自己死掉，天天死，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当人他愿意向自己死掉，就可以在荣耀里看见神、认识神，找到所有能力的真正源头。所以在神的荣耀里，所有的肉体都得死去，但同时发生的是，在神的荣耀里，灵魂永远活着。你的灵魂可以如愿地永远活着，但是你的肉体必须死去。是人的肉体拦阻了神的荣耀，所以摩西的神今天愿意把他自己显明给你，但这不是一个廉价的祝福。你必须天天向己死，你死得越多，神就越能亲近你，向你彰显他的荣耀。神要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他降下圣灵的火。主耶稣用圣灵与火为他的子民施洗，为的是把不是从神来的统统烧掉。不过除了肉体之外，你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神并不是寻找宗教人士，他是在寻找追求他荣耀的人。神留意的是那些要他自己的人，那些要施恩者过于恩赐的人。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恩赐，寻求外在的东西跟福气，神也会给，因为他真的很好很慷慨。但是我们也可以祷告说，父啊，我们不是只要恩赐福气或其他东西，我们是要你跟我们完全联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然后你用你荣耀的全能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光景不满意，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这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就能被改变。有一个姊妹，她一直忙着火热地服侍主，无暇顾及自己的灵命。后来主光照他，让他明白他最大的需要是让老我死去，生命被主改变。他开始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改变我，不是改变我的丈夫，不是改变我的孩子，不是改变别人，是改变我。然后他开始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他上大学的那个大女儿突然说，跟他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听你讲那些大道理了，你知道吗？每次你一开始要说教的时候，你的音调就变了，只要你一开口说话，我就知道你要说些什么。这个姊妹心里很难过，所以她轻轻地推开椅子回到卧室，她就倒在床上哭起来说，神啊，这次你要教导我什么。她这个大女儿从小就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对自己的事她从来不假手于他人。小学2年级她就参照百科全书来排列餐桌的座位，6年级她在全国的阅读比赛中得到全6年级的冠军。她那种妈我自己会做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但始终还是在妈妈的指导之下。现在她已经到了18岁的法定年龄，那这对他会有什么变化？姐妹悲痛地祷告着说，主啊，不是要改变我的大女儿，我知道她还是一个孩子，她需要摸索着找寻她的出路。主啊，求你改变我，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母亲， 我知道他正在成长，求你指示我，求你使我知道应当怎么样改变。他一方面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让神自己做工在他身上。有一天他读经读到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这些经文给了他一些提醒，他绝对不再做一个说教的母亲，他要保持安静。因为这些经文让他想到，如果一个不听道的丈夫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么一个不想听母亲说教的女儿也可以因着母亲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他不再对他的女儿提供任何意见，只是继续祷告。当然那段时间他大女儿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她刚上大学，头几个礼拜常常是独自坐在斗室，在宿舍里咬紧牙根的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她决定不要打电话跟家人说她很孤单，她决心要自立。所以当第一个孩子成长到18岁，她决定要割断围兜带子的时候，做父母的特别是母亲心灵中所受到的创伤很深。其实父母跟子女都会受创伤，不过父母的伤口比较深，而且难以痊愈。所以放手让这个大女儿自己发展，是姐妹一生中最伤痛的一个经历。过了那可怕的6个月，到了第2年2月的时候，姐妹长期的静默开始产生果效了。在这段时间里，姊妹并没有去关心她女儿，她就是定睛于主，求主来改变自己。所以在这个第2年2月第一次去学校看女儿的时候，正是学校为了纪念创办人而放假的那一周，这个姊妹就跟她女儿还有女儿她结交的男朋友一起吃饭。那姐妹坐在那里呢，就很努力的使自己像哑巴一样不要讲话，只听女儿对她的男朋友讲话。她就听她女儿跟男朋友谨慎小心的解说说，我妈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的，她对那件事情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姊妹看出来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已经发生果效了。回家以后，姊妹继续求主改变自己，继续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她默默的让神来改变自己的那14个月里所产生出来最令人惊异而让她快乐的事，就是隔年她生日那一天，收到大女儿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写着，献给我亲爱的妈妈，在她的沉默中给了我太多太丰富的启示。过了几年，有位护理师跟这个姊妹讲，他说，我在一个基督徒医护人员退休会当中遇见你的大女儿，我跟她交通，她说她的生活哲学是从你那儿学来的。所以这个姊妹的心很得安慰，可是当然更大的安慰就是神更多改变她，让她得着主荣耀的同在，让她懂得在主的荣光中做属灵的日光浴。他不需要再借着忙碌的服侍肯定自己，他要竭力追求主的荣光。他继续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来看箴言19章11节，箴言19章11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苦，可他宽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使他受苦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宽恕人的过失便是他自己的荣耀，也让神得荣耀。所以百夫长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表现，就归荣耀给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交出自己， 彰显出神的荣耀。爱主的人也必须交出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对劲的东西，比方怒气啦、不饶恕、怨恨等，你要交出来，向自己死掉，才能得着主荣耀的同在，也让神得荣耀。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没有处理心中的怒气，慢慢就演变成不饶恕、怨恨，最后就报复，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一发现我们心中有怒气，要快点处理，来到主面前处理。主耶稣也曾恼怒过，所以他了解那是怎样的感觉。我们可以向主求助，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我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饶恕，我感谢赞美你。饶恕是意志的决定，你这个时候愿意饶恕，并不表示你不再感到伤痛，有的时候那个痛苦好像很久以后才能复原，但重要的是你知道主耶稣看见你愿意饶恕，他就接纳你了。所以你不要让魔鬼利用你受伤的感觉来欺骗你、搅扰你、指控你没有去饶恕。在恼怒中我们选择饶恕，为你的敌人祷告，也祝福他们不可咒诅，也善待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六章27-28节，路加福音第六章27-28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好，我们再看罗马书12章21节，罗马书12章21节，21节，一起来。
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
是，不可以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我选择饶恕，我祝福那个伤害我的人，我为那个凌辱我的人祷告，我知道神自己会处理一切，而且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有一架英军的飞机被击中，有两名商人被迫军人，两名军人被迫跳伞，刚好落在德国的柏林市区。许多市民看到都跑到广场去看热闹，然后呢，有两个警察就推开拥挤的众人，扣押住这两名英国的战俘啊，英军。他们成为战俘俘虏。那这个围观的德国人一看到这个战俘，很愤怒地喊道：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想到英军对他们国家那样无情的轰炸，有的人拿着草叉，有的人拿着铁棒，还有的拿着石头，一个个面带怒气，预备大施报复。这个时候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叫拜尔，他就看着这两个被俘的英军，顶多17岁或18岁，显出万分惊恐的样子。尤其其中一个有鹰钩鼻，而且眼神发亮，这个跟他哥哥长得太像了。拿着各种棍棒武器的群众越走越近，远看就是要把这两名英军凌迟处死。这个时候拜尔冲了进来，挡在前面，对众人很激动地哀求说：他们也只不过比我大一点，和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而征战。如果你们的孩子在敌国做了战俘，难道你们希望他被当地人活活打死吗？众人都不讲话。然后拜尔突然很激动地跪下来哭着说：我大哥就是因为那个降落伞失误降落在英国，被群众活活打死，我再也不要看到这种事了。所以原本怒气腾腾的众人，他们眼眶都红了，没有话，都没有说话，然后一个就放下手中的武器，然后一个个就离开了。连警察也松绑了这两名战俘。宽恕带来自由的荣耀，也让神得荣耀。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 宽恕带来自由的荣耀。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二十九章二十节，约伯记二十九章二十节，一起来读。
我的荣耀在身上增行，我的功在手中日强。
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日日增新，以至于我们身上越来越有得胜的全能，能够得胜罪恶肉体世界还有魔鬼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功在手中日强。所以求助更多显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当我们定睛看着荣耀的主时，事情就呈现明亮的颜色。可是我们往别的地方看的时候，它有可能变成其他的颜色。所以求主把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得胜者。神呼召我们做得胜者。德国有个奥秘派的圣徒叫 Henry Suso， 他是一个身上充满神荣耀的圣徒。有一天他就听到敲门的声音，他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的是一个陌生的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婴孩。他就突然把孩子塞到他手中说，这是你犯罪的结果，然后就离开了。他根本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妇人。他这个人就是很天真无邪这样，但是这个消息立刻像野火般传遍整个城镇。大家都心想，哦，原来我们所尊敬的圣徒也不过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何等的虚伪。所以这个 Henry Suso 崩溃了，他像垂死的人一般的呻吟，怎么办怎么办啊！然后他就退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专心祷告，跟主说，主，这件事情是超过我所能承担的。他说，主，我怎么办？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在痛苦跟羞辱中他呼喊着，然后主的回答明确的临到他说，怎么办？学我的样子，为别人的罪受苦，一句话都不要说。主一说话，平安就立时漫过他那颗困扰的心。回到家以后，他就好好照顾那个弃婴，好像真的是他生的一样，也从来不去解释，讲一句辩护的话。几年以后，那个不知名的妇人回来证实他的无辜，但这对他而言都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完成在他身上。这个 Henry Suso 在这些年间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得胜的至极已经达到了。这段期间他认识了得胜的最深意义，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十节，一起来读。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就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
主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而虚己，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就放下自己的意思，他单单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二章九节有三个字很重要，唯独见，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唯独见，唯独见耶稣得荣耀，万物都服他，而我们人类尚未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万物并不服我们。唯独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经过十字架而得荣耀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而得以完全的生命，而耶稣是救我们的元帅，元帅就是要带领我们走他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依从元帅的指引，放弃自己的意思，顺服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得荣耀，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这位属天的元帅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他就是会带领那些属他顺从他的人进荣耀里去。我们今世天天依靠主的恩典，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顺服主，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在灵里晋升再晋升，直到进入最后的荣耀，直到我们跃入那个永世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28，颂赞诗选328。